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讲一个题目，讲爱是从神来的。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，在我祷告的时候，主把这句话给我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，因为是在圣经里面出来的。请大家就和我一起来看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第四章，这里有一句话，爱是从神来的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爱的源头。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八节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八节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是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在我们里面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这段圣经是非常宝贝的，前面告诉我们说爱的源头从神那里来，底下一直讲怎么样得到这个爱，并且这个爱是完全的，叫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。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，唱他今因他活着，他说叫我们里面惧怕得以除去，惧一散一惧消杀，叫我们可以凭着信心。所以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，神的爱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重要不可或缺的经历。今天在这里我们一同来见证主的恩典，传扬主的福音，我们就从他的话里面看见到底神的爱是什么，基督的爱是什么。所以这里真实的福音，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，因为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最奇特的事情。爱是从神来的，爱自己本身它的源头就是神自己，并且他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。这里第八节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从来没有一本圣其他的书，或者从来没有一种其他的宗教有这样的话告诉我们神就是爱。唯有圣经在这里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真实的福音是什么呢？真实福音是叫人认识神就是爱。福音的见证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写信告诉那些门徒，写书信说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人就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。我们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，不仅是能够经历到神的爱，并且也见证了神的爱。当神的爱从我们里面出来，在我们中间流通，从我们身上流到弟兄姊妹身上，而从弟兄姊妹身上回流的时候，在这里这个完全的爱，爱就成为我们的见证。所以在这段圣经中间，约翰一书更加是重复了约翰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一个重要的经历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能这样说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最缺少的就是神的爱。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物质的需要，因为你知道吗，物质的需要随着我们生活的进步而一直改变的。 我就不相信从前的人，他因为缺少了电灯，缺少了汽车，他就比我们今天不快乐一点。弟兄姊妹，你同意吗？从前人不知道汽车为何物，所以他无从因为别人有汽车而心里难过，对不对？今天早晨有一位姊妹开了一部新车进来，我看他心里很开心，我看见他也很开心，但是我想想我自己还没有新车。弟兄姊妹，没有比较你就没有难过。如果我们没有人买新车，每个人都开旧车，不会有人难过的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些物质的需要，我们发现我们并不难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的快乐、人的需要、人的满足不建筑在这些物质上面。从前的人他们可能物质生活缺少一点，在我看从前的人应该比我们更加有福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早晨起来，清晨的时候好像失去玛拿一样，来读神的话语，来亲近神，来交通，来祷告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从前在卫斯理的时代，那是没有电灯的耶，你不可能半夜三更还不睡觉，你不睡觉做什么？挑灯夜战，你开点了蜡烛，烈蜡烛还伤眼睛，眼睛看不见，所以早早就安息了。我们中国人从前也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并没有电灯，没有这些电器的设备，所以他的生活恐怕比我们现在还健康。我就不晓得从前为什么今天我们医学这么昌明，而人的疾病这么多，恐怕都是因为我们医学太昌明的疾病才多起来的。从前的人呢，天不假年，他50岁过去了也就马马虎虎可以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如果50岁，像我今年50岁，如果今年我死，他们说我是夭折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好像希望人命能活那么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相对的，而这些东西我想随着文明的进步，随着时代的改变，没有一定的标准。到以后看看，你们从前人怎么活那么短的，到90岁还就死掉了。当然我们也讲过，圣经里最早的时候人活的年龄不止90岁100岁，都是五六百岁七八百岁900岁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生活寿命的长短并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快乐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人却不能没有爱。人如果没有爱的话，就没有任何的动力。我是在告诉你，实在是这样觉得。我几个孩子出门的时候，我一下觉得心里面好像失落得很，空荡荡的。为什么？孩子不在身边，所以觉得说有一点点奇怪，有一点点不大舍得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如果跟一个所爱的人分别的话，心里面空荡荡，失落的感觉。人必须有一样东西来叫他里面得的满足。爱如果有个对象，而对方不能回报的话，我们里面是痛苦的。所以很稀奇，神造人有一样东西，这个东西是特别的。如果这样东西不能满足，我们里面就没有快乐。神就是爱，因为他自己要做我们的满足。弟兄姊妹，在这节圣经里面有很多值得思想的问题。神就是爱，这里讲了一个源头的问题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爱是有源头的，从神那里出来，经过我们这些人在我们中间流通，然后再回到神的面前。因为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所得的爱奉献给主。但弟兄姊妹们，难道没有信主的人就没有爱吗？我相信不是这样的意思。爱是从神来的，有两个可能。一个是所有的爱它的源头都是从神出来的，所以我们人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爱，有夫妇的爱，有朋友的爱，有这个父子的爱，各式各样的爱，有各式各种不同的情形啊。父亲爱儿女，儿女爱父亲，这种情形，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。我并不是说除了基督徒之外没有爱，我也可以反过来说，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，所以一切的爱都是为了神做见证的。神用父子的关系来叫我们明白我们和他中间的关系。父亲爱儿子，儿子爱父亲。我现在年纪慢慢大起来了，我越来越觉得我的父亲很爱我，我越来越觉得他很多时候替我担忧。我有时想，爸爸你不要担那么多心吧，我都已经50岁了，你不要再替我担那么多心事。可是他不行，他非担心不可，他不担心他不快乐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儿女也大了，我的孩子20几岁回到家里来就觉得说，爸爸我已经是成人了，在外面人都把我当大人看待，回到家里重新做小孩子了。是不是我们20几岁时候迫不及待的要做大人，等到到了这个年龄，觉得有父母的爱是非常可以珍惜的一件事情。神用父母的爱来说明他和我们中间的关系。 神也用夫妻中间的爱来说明他和我们的关系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神对所罗门说，对于大卫说，指着所罗门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神就借着这关系说明父子的关系，来说明神跟人中间的关系。另外一方面，在夫妻的关系上面，神更加仔细的这样告诉我们，当他在伊甸园里面配合斗头一对配偶的时候，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他就对亚当说，这是你骨中的骨，这是你肉中的肉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这句话有了更重要的解释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因为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好像夫妻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夫妻的关系是一个最特别的关系，跟儿女又不同。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。保罗就说，这是经上极大的奥秘，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夫妻的关系若正常，是一个最快乐的事情；若是夫妻的关系反常了，疏远了，那是最痛苦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晓得多少人在这方面流泪，在这里哀叹，为什么？因为夫妻中间爱不能沟通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就用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人间的爱，也叫我们能够明白有一个爱比这些爱更奇妙。神又用朋友的关系来说明这个爱的关系。主耶稣说，人爱朋友，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些年轻弟兄姊妹们，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，非常非常难得的关系。有几个孩子在这里，他们真是从小长大，一起长大的时候，那个感情不同。朋友中间的爱可以没有话不谈，无话不谈，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大家坦诚商量的，而且彼此的信任真是好。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珍惜以往所有从小到大的朋友，在这里我不晓得了，我们个人为了工作，为了事业，东奔 西散的，都流散得很远，再也找不到了。所以老同学老朋友见面，那个感情特别亲切，因为从前在做孩子的时候，不知道任何利害关系的时候，真正有一些爱的交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是说人间没有爱，相反的，神用其他的爱，各种的爱来说明神和我们中间的关系。耶稣基督愿意做我们的朋友，圣经里称作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并且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神有这样意思，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呢？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圣经里又告诉我们，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，这个朋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，他称为罪人的朋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经里面用各种不同人的关系来说明这个爱的关系。爱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我想大概不会错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所有一切的爱都跟神发生关系。撒旦不叫人爱，撒旦叫人恨，撒旦叫人疏离，撒旦叫人做一些疯狂的事情，但是里面没有爱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爱是从神来的，特别讲了一种特别的爱，不同的爱，这个爱的源头只有从神那里，世上没有这样的爱，找不到这样的爱，是什么样的爱呢？当然如果你读圣经，你慢慢有这样的思想，你就晓得。这里我不愿意讲很多学术性的东西，如果你研究这些字义，你就知道圣经里形容这些爱用不同的字。有一种的爱特别讲到神的爱，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？神的爱 agape， 一个特别的爱是怎么样不同的？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真正的爱是怎么样。所以一方面，我们信主的人接受了这个爱，就能够彼此相爱，来见证这个爱的真实。一方面，主也把一个责任给我们，要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爱传扬出去。神就是爱，神怎么样做爱，表明他的爱。神不是说说话而已，神做一些事情，爱是有行动的。这里你看见圣经里面三个差字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我们来看一看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，第一次出现是第十节， 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下半一节，差他的儿子，对不起，我读漏掉一节啊，第九节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。第一次讲这个差字是在第九节里面，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。第二次讲到这差遣是什么呢？第十节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第三次讲到差遣是十四节，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翰一书，老约翰写这件书信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非常懂得神爱的人。我们也常常讲他称作爱的使徒，因为他享受在耶稣基督交通中间的那个甘美。那他写圣经讲到爱的时候，他确实讲到行动。所以你知道这是很实际的。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面，乃是在信爱心和行为上面，诚实和行为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经里讲的爱都是具体的。有很多人说，哎，你们教会里面讲到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对我一点都没有帮助。那你说的帮助是什么呢？也许我们的了解，哎，我来做礼拜没有好处嘛，没有一点点好处，怎么叫做神爱世人呢？这边不是挂了清清楚楚神爱世人呢？那所以难怪有些人称作那些有一类基督徒叫做面粉式的基督徒。为什么？从前我在台湾时就记得教会里发放面粉，所以你去呢，神爱世人，给你一袋面粉，这是表示具体的工作，表示神爱你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有很多很多这一类救济的工作，的确是奉着神的名，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打发出去的，是基督徒一个实际信心的表现，实际爱心的表现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些的表现，我们能给的用地上的财物来帮助人都是有限的。就是你是亿万的富翁，一个人给一块钱，世界上也没有能，你也不能给多少，并且这一块钱杯水车薪，对人也没有帮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我们多丰富，可以把物质的丰富给人，给不了几个。而且我也知道，基督徒有些时候的确是在这里有爱心的表现，是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从前认识一个很小的教会，那个教会是很有爱心，爱心很大的，所以就到处发放救济品。他跟弟兄姊妹们要求说，你们家里用不完东西都拿来，我们分放给穷人，是在做这些事情。到后来教会也增长了很多人数，到一两百人，到最后需要太大了，因为需要永远是在那里的。圣经有一句话，耶稣基督也讲这个真理，他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中间不常有我。所以那个教会给到后来没有东西，没有办法照顾那么多人需要。弟兄姊妹们，全世界救济的机构加在一起也不能解决物质上的问题，为什么？有很多的原因。所以这里讲到神的爱，我们能够模拟的表现的跟神所给我们的差得太远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讲这些话放在前面的意思是要人知道，神所给的是更具体的爱，而我们能给的是很有限的。今天我们去看望弟兄姊妹们，帮助别人，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发动。但是我们能给弟兄姊妹帮助是什么呢？帮助他找工作，帮助他看医生，帮助他讲话讲英文，大概就做这些事情，最多帮助他开车，帮他买菜，很有限，很有限的。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这样服侍，哎呀，人家看得很受感动，哎呀，这个人跟我非亲非故，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但却愿意来帮我忙。弟兄姊妹，我做过，我们侍奉组这些事情都碰见过，做了也是做不完的事情。前两天碰见一个姊妹，她还跟我提，哎呀，周弟兄啊，多少年以前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没有多少钱，你陪我去买车子，记得吧？我当然记得了。到了半夜12点半还没回家，因为要买车，很复杂的事情，买车是相当麻烦的事情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爱心的服事永远做不完。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看见，就是神说到爱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口号而已。怎么知道神就是爱？这里讲三个差遣。第一个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。约翰用的话很简单，可是很准确。第一个知道神的爱，是因为他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。福音的真意是神在爱中间的行动。我们说神爱世人，怎么爱法？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。要注意这几个字。第一个，独生子。我们的了解，独生子，因为耶稣基督 就这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你知道我们曾经太平天国洪秀全，他读了一些福音小册子，他就说他是太平天国来了，他称耶稣做天兄，那么他是老二，他是神的次子啊，而且他说他是我天父天爸啊，大概叫天爸，不叫父，不叫天父。但弟兄姊妹，这是错误的真理，神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我们讲到底独生子什么意思呢？这里从爱的观点来看，从给的观点来看又不同。父的独生爱子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简单的就这一个。什么叫独生子？就这一个，就这一个，所以叫独生子，是他的命根。假如今天用人的话来讲，命根。那么今天中国大陆上推行一胎政策哈，一胎政策的结果是什么样？从前我们中国人讲八代单传已经不得了了，现在呢是六个人的命根子，父母亲不算，外祖父母、祖父母都只有这一个。什么叫独生子？神除了这一个之外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的意思？神除了他的儿子，独生儿子之外没有了，再没有了。我曾经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问一个问题，他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全救恩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这个我相信我知道。但是他问一个问题，他说假如耶稣基督不信犯了罪了，他能不能做我们的救主？哦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啊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使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但是我们这个弟兄问的问题成不成立呢？好，大家在回答，耶稣基督假如犯罪以后，神能不能差遣第二个儿子？没有了。神能不能差遣第二个儿子？没有了，就这一个，没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假如我身边有两张十块钱，我给你，我给你一半，给你十块钱，对不对？还可以给，因为给了一块，给了之外我还有一半留下来。但今天我手里如果是一张仅仅一张二十块钱的票子，我如果给你，你有了，我没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独生爱子？当父神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没有了，他没有了，他给了我们，所有一切都给了我们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讲这位弟兄他所有提出来的假设当然不可能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。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犯罪，我告诉各位，救恩就没有了。今天一样的情形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如果我们否认他的名，再回去旧约献祭那些事情，他说献祭的事再没有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，神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，他来到地上，这里说他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。弟兄姊妹，在这简单的真理中间，我盼望我们能够好好想一想，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，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。好多圣诞节的诗歌发挥这个感觉，天上有什么地方叫他心烦，叫他心厌，也一定要到地上来，是不是？天上有什么地方住不惯，一定要到地上来住一住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神差他的儿子，这个差遣这个字 missionary 宣教士就是这样，打发他出去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中间去，打发他出去到一个讲话不懂的地方去，打发他到一个地方去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去。用不毛之地来形容，蛮荒之地来形容，都是我们想得出来的形容方法。但弟兄姊妹们，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正是这个做法，这是这个感觉。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，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他来到世界上，却不认识他，不接待他。早晨，我偶然看一本地图， 因为看一个地方，那个地图上面呢，这个 Thomas Brother Map 就讲，他说我们这本地图多好，你找到这个，你有了这个地图以后，你到任何地方你不会走错路，而且你一定找得到地方，有各种地方你要去的，你看地图就知道了。你就想一个人如果旅行的话，如果没有地图的话，你什么感觉？今天好说到 Arizona 去，到 Tucson 去，假如彭弟兄要我说，周弟兄你明天去 Tucson 好吧，我说好去了，我是不是就这么茫茫然然什么都不看，拿开了车就突然哪里往东走 ,OK, 就往东走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想很少人这样做吧。但我是很靠近这样做，我太太常常骂我，你出门也不看看清楚地图，到那边再走，因为我带着他走，他记性很好，他去过一遍都记得，我不用看地图他都知道。我太太常常骂我说，你怎么不看看地图，因为他是很好的地图。但是我想所有的人都不会这样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怕找不到路，怕没有人接待啊。那个 Motel 6 广告做得很好，他说晚上欢迎你到这来，我们开着灯等你。哦，这话叫人心里多温暖呢、啊。其实是商业的话语，可是人不同啊，看诶，他真是开着灯等我嘞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世上的人却不接待他，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。你是什么人啊？你是流浪汉的、啊、你是什么人啊？你没有家的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们不知道你的地址，我们不能接待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意义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